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和元首单独发生关系。神的仆人就好像盖房子的印家一样，成全圣徒完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和当地的弟兄姊妹没有特别的关系。如果每一个地方和主的关系是密切的，就没有一种的关系是发酵的关系。所以圣经说不可以有蜜，就这个道理。有蜜，结果就会产生难处。今天因着劳苦，因着和弟兄姊妹来往，弟兄们中间是有蜜的，但不要忘记，弟兄中间不可以有蜜的。如果都是与主发生关系，如果主是真的在今天在行走，你就知道说菲勒铁菲和老底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如果你真的让人子走在灯台的中间，那么你就知道说，现在不是一个灯台七支，不是一个工作就变成一个系统了，不是。你可以工作，但你工作的结果呢，不要忘记，亚波罗过了到了也可以工作，只要是神的仆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不是神的仆人的。所以如果光是横的关系会有难处，但如果我们刚才看见这一点，就不应该有这个难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联合的路是不能走，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好了，现在我们多一点的交通，多建立一点的感情，不是的。所有的关系，各个地方的教会都是与基督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分裂以后另外设立饼杯，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只有到圣灵，到主那里去问，因为只有你知道那个光景到底是整个来龙去脉，你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的良心一定是要平安的，明白？特别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因为只有你知道当地的光景，你知道来龙去脉。当然特别在分裂的时候有责任的问题，那最要紧你不要卷在里面，因为你担当不起。像达比分裂了是他负责的，像别人分裂了是他们负责，我们不能负他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生下来就这样子的。但有一件事，当你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千千万万不要走同样的路。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啊。那么是不是要建立祷告链来为教会祷告？我想当然，如果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需要借助一些祷告啊，祷告链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可以借助电话呀，借助微信啊，那么大家看觉得是合乎主的引导，当然应该为全教会的复兴祷告。有少数人劝年轻人学希腊文，他们认为说这样可以知道圣经的真面目，而这些青年人有的连中文圣经都没有读过几遍，请问有这样的必要吗？我想我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很多年轻人自己总是好高骛远呢？他觉得读圣经要读得懂，一定要读原文，如果原文不懂，他一定圣经不懂。所以你要告诉弟兄们，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80%是准确的。你先把这80%弄清楚，有的人连这80%都没有弄清楚。所以读圣经的秘诀就是要读。我觉得坎伯摩根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年轻的时候刚好是新派神学最流行的时候，但他每一本圣经每一卷圣经他都读50遍，然后才开始做笔记。换一句话说，他让神的话先进到他里面。所以我再说要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好高骛远，能够把和合本圣经能够读好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不要紧，你告诉他，如果你真的要读语言的话，那你还不如先把英文读好，是不是？因为英文现在学校里面有啊，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英语的环境，有很多的书是英文的书，你不能等着别人替你翻译啊。所以你如果真的爱慕主的话的话，有没有可能在你读希伯来文以前，你先把英文读好，你在学校先把英文读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参考大卫的圣经，然后你就可以参考杨氏的原文圣经，那这样的话你大概有98%就准确了，对不对？然后你就把你自己所知道的和别人来分享，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我们需要帮助年轻人，让他们好好的读出自己的话。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有那么大的复兴，而且那么多的人被主兴起来，现在好像很少？那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做他自己的见证，因为我们讲的复兴史，所以当然我们就看见教会复兴的光景，神用了一些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长江永远后浪对前浪，如果主迟延的话，主会得着年轻的一代，你就不知道主在那里怎么做。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懒惰，我们忽略，我们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结果我们就一天到晚就非常的灰心，什么都不做。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有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忽然间祝福来了，你来不及盛装那个祝福。我还记得在费城有一班年轻人为着主的见证，结果波饼波了波来波去，20几个人，小猫3-4只，他们觉得我们这样播下去不行啊，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啊，有一个主日忽然间来了30个年轻人，他们没有准备好啊。然后别人来到这里是寻求交通的，那么在波饼聚会里面觉得非常的贫穷，下个礼拜人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圣灵的工作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呢、啊。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所以神试验我们忠心不忠心，他忽然间他不先打个电话通知我们，他便不祝福带来了。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在首尔，也许今天你看不见主做什么，对不对？你看见都是那些 mega church， 你不知道主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学习的。那万一有一天这一班弟兄们说是我们要寻找这个路，结果因为我们灰心了，我们没有走在分了天杯的路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何等的重要。这一次既然大家听见了这个教导，既然听见了这些信息，我们就要听听看是不是主呼召我们，是不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做主自己的见证。所以明白吗？我们适合不是不重要，我们能不能代表国家去打仗，去打篮球，我们不知道。有一天要大家说，哎，你们可以代表我们。所以真正主的见证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如果有一个见证是身体的见证，那么应该给人看见说教会是怎么成长的。教会不止合一，合一是为了成长，而且充满了基督的丰富。然后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带着迦南的土产，那么大家就知道说基督的丰富有多少的丰富。说我们当中的年长弟兄不怎么赞成年轻弟兄去读神学院受训等等受训练，而我们当中呢又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请问年轻工人追求的方向当如何往前去？能否请陈弟兄为了远东教会的需要安排更多次数更长时间的济州岛这样性质的特会？那这是很好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年轻一点，这一点年轻你又问的，对不对？所以要紧就是说，这些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我们需要在交通里面来做，和年长弟兄多有交通，那么也祷告求助在这方面给我们预备机会。我不知道济州岛像这样的开放还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动要在主面前寻求。如果是更长的时间，那么在济州岛有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在旅馆里，除非主有特别的预备。那如果在济州真的有一个月的训练也好，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个人在主面前是敞开的，主可以把我放在英伦纽约，也可以把我放在远东。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能够走多远，我不知道神在身体上各方面托住我有多久，这个是我是不知道的。但只要为着需要，济州也可以，澳门也可以，哪里都可以。只要在哪里我能够有自由，能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都愿意。不过有一个条件，所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来的都是和当地的教会是一个的，换句话说，是在祝福的里面，弟兄们来到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来到这里有了一些帮助，好像亮光看见多一点，回去就变成难处，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也许年长就有他们担心的理由。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澳门曾经也有过一个特会，叫做野谈神学。为什么野谈神学平常我们是不谈的？因为在圣经里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字。虽然圣经里有话语的规模，虽然圣经里有圣经真理，但是我们要告诉年轻人说，并不表示这个，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不懂得主的话。所以我们要试着帮助年轻人，而且要帮助年长弟兄姊妹知道说，到底今天他们去读神学读哪些东西，读了神学又回来会什么样的结果。那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当然有道理的，因为主的话明明说，神的话语，神话语的规模要用信心和爱心守住，还有神所交付的善道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住，这是对的。年长弟兄他们觉得他们有个责任，他们怕年轻人去读了神学回来以后就完全变了样子了，他不是给教会带来祝福，反而给教会带来难处。今天人还没有到美国去读神学，改革宗神学已经变成弟兄们中间的难处了。所以你怎么说年长弟兄不担心？当然担心啊，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如果年轻的弟兄们完全带着个受教的心，和年长弟兄们一同有交通，如果像聚的像济州这样的聚会对大家有帮助，我不一定敢说一定有帮助，如果有帮助的话，那么在弟兄们祝福的声祝福的里面，你来到济州好好的度假，好好的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大家好好的追求，这不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从济州回去只给教会带来祝福，不是给教会带来难处。因为知识都是叫人自高自大的，那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年轻，也特别帮助年长的知道说，我们目前要怎么样应付这个剧烈的改变，尤其年轻人慢慢兴起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失去更多的年轻人。但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正好就要得着这班年轻，想想看，他们要追求，他们没有路，他们觉得要装备，当然他们需要好的装备，但是呢到神学院去又不放心，明白吗？所以很稀奇，在这个两难期间，那么弟兄们又需要受造就。那么按道理来讲呢，今天中文的书籍